弟兄姐妹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来教会这些年啊，我们都听到啊，查经啊，我们也参加服事。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逐渐的继续的成长吗？还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原地里打转呢？那我服事这些年呢，我见过一些令人心痛的一些的现象。那有些信徒呢，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那么神学知识也很丰富，讲起真理呢是头头是道，每主日也上教会，那祷告也很属灵，服事也很热心，那么样样都对。但是呢，当生活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就崩溃了；当关系出现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苦读了。当试探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跌倒了。我们才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外表看起来这么强大，而里面却是空的，一击就倒。更令人难过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呢，保罗这么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自高自大，一个是造就。那自高自大意思呢，就是吹气，就是像气球这样子啊，膨大膨胀起来。那么另外一个是造就呢，就好像建造房子盖房子的意思。那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呢不是在讲两种人，不是，我们是讲是同一个人，是信徒在我们身上的同时发生的两个成圣的过程。那可能呢，我们在某一方面我们正在建造，比如说你慷慨，你有忍耐。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在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膨胀，就是说好像神学的骄傲啊，属灵优越感啊。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属灵上的成功啊，本身呢就让我们膨胀。那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属灵上的那种成就成功呢，往往成为我们最大的试探。雅各书说，听到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镜又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各位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他说这个人不是没有看见，他看见了，但他一转身他选择忘记了。那这是一个自我欺骗的一种可怕。他不是无知，他是明知故犯，他不是缺乏真理，而是他的真理呢是停留在他的头脑里面，从来没有进入他的心里面去。那怎么办呢？那各位，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或者是你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那这么多年如果我们一直在听到一直在学习，而生命呢还是老样子的话，那么一遇到事情呢就暴露出我们的软弱。那问题不在于说道不够好，也不在于说我们不够努力，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是否常常在敬拜中啊，在崇拜中我们遇见神？那这里所谓敬拜是包括个人的那个灵修敬拜啊。很多人以为说敬拜就是来做礼拜啊，唱诗啊，听到啊，和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但是诗篇九十五篇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呢不只是参加主的崇拜，真正的敬拜呢是整个人，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呢是完全的转向神的。那敬拜是从知道关于神的事到遇见神。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单单 know about God， OK， 我们是 know God， OK， 就是你 encounter God。那从头脑的认同到心灵的相遇呢？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我们都在教会很多年，我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啊，那么某一些神的话语或某一个真理触动了你啊，你知道神在向你说话。那这些都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但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之后啊，他不知不觉让我们产生属灵优越感，以至于说他拦阻我们跟神的相遇。 我们的属灵优越感是否拦阻了我们跟神的相遇。那今天我们从诗篇九十五篇呢，我们来看真正敬拜的三个关键。首先我们来看敬拜是进入神的同在，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远处观望，我们乃是与神面对面的那个相遇。第二，敬拜是让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活过来，也就是说它不是停留在那个头脑理性的层面，而是真理呢能够进到我们内心呢，把内心点燃起来的。第三，我们谈到说敬拜是降服，也就是在群体中，在真理下，在恩典里面，我们整个人啊是转向神的。我们现在读这个诗篇九十五篇，来一起来读。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是他的，属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的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敬拜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与神面对面的。然后第六节这里说，来呀，我们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然后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来到他面前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与神面对面的。那不是远远的这样看着，而是走靠近了，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很奇怪，就是你看这个大卫啊，却在五十一篇四章四篇上这么说，他里面说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那为什么大卫这么祷告呢？也就是说虽然上帝是无所不在，但是呢要这个与神同在一起呢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好，比如说你去这大峡谷去旅游，你坐着游览车，然后那个导游向你解说，那么你忙着拍照，所有的美景都在你的相簿里面。那这个就是旅游，你看见风景，但风景离你的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可是你一旦你不一样，你下游览车，你走下去，你要深入这个峡谷的腹地，那么脚下踏的是温热的岩石，然后空气转凉，瀑布呢就飞奔而下，那一种震撼啊，从胸口到脚底的那个声音啊，那种啊，那一刻其实你就不再是看那个峡谷，你就在这个峡谷之中，你成了整个风景的一部分，你正在亲身的经历这一切。而敬拜呢，远远不止于此，也就是说，它敬拜不是单单讲到说感官的体验。更是说我们与创造主的那种的相交往相遇，那我们不是仅仅处在说与神同在之中，而是什么？而是与神面对面的相交往。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互动，真实的你跟神之间有真实的互动，那是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短暂的经历。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信仰上呢，我们是否是有时候我们像旅游呢，而不是朝圣，不像或者说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是非常的丰富，神学也可能很扎实，但是教会生活也很同样的也很可能很稳定。我们知道神的事情呢，我们会称赞神的作为，年复一年来到教会，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不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经历神。 OK， 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刚才我说了，都经历过神。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经历过神呢？那上一次是上帝亲自借着他的话语向你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上帝的哪一句话、哪一个真理、原则真正的扎进你的心里，是什么时候呢？那最近的这一次哦，我们想进在崇拜的时候，那你被神的同在所震撼，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想，就是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有，但是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呢？那各位，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从来没有遇见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久而久之我们做了信徒久了之后呢，我们已经没有新鲜感了，我们没有新鲜遇见神的那种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诗篇95篇要向我们显明真正的敬拜，他从三个层面来告诉我们。首先呢，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心思投入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听他的话不可因着心，也就是说各位，当我们以心思投入的时候，那神的真理光照我们，那我们就不单单只是看到一些非常表面的东西，而是深入我们内心里面的哦，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把它照出来哦，成为一种具体的一种非常特，就是我们自己所犯的一个具体的罪。比如说可能你在听到或者在唱诗或者在一些经文触动你的时候，那你发现你确实是在生活中啊，可能昨天还是前天你对你太太的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不应该发脾气的。比如说你觉得说在工作场所你论断你的同事是不对的，那这是非常具体的。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得罪神。另外呢，你的心会活了起来。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真正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只有头脑上那种认知跟那种说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的悔改，更是一种情感上的非常的很自由的能够流露出来的。比如说欢呼歌唱，欢呼歌唱感谢呢，不是说因为主席领唱诗带动气氛带动得很好，不是说因为诗歌旋律美妙，不是装出来的一种兴奋，而是我们的心被神触动了。那你上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呢，你被神激动的是什么时候？当我们从心里面你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各位，你不可能不活得起来了。就好像一块铁啊，一块铁当它靠近火的时候啊，那铁产生的变化，它热起来了，它通红了。各位，当我们靠近上帝的时候，你不可能冷冰冰的，你只能够心里火热起来。当你心里火热起来的时候，你的赞美是真实的从心里上来，你的感谢是真实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而我们问的是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还有你的意志是屈服了。那各位，那这里你看见说这里圣经用了三个动词来描述，他说屈身、敬拜、跪下跟屈膝。那这三个动词呢，是从弯腰到跪下到完全俯伏。那各位，这不是一个外在的姿势而已，而是讲到什么全人在上帝的面前的那种俯伏敬拜。那神的道感动我们，那各位，我已经说了，你心会活的，另外一个你的那种里面的固执啊会被融化的。当你的心被神的道融化之后，星期一你回到工作的场所，星期一你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你发现什么？你不一样了。不是外表不一样，而是里面不一样了。你里面可能有苦毒有刚硬的，但是这时候因为主的话感动你，你就愿意屈服，你愿意顺服了。另外呢，你愿意跟那些得罪你的人跟他和好，你愿意跟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一些事情的坏习惯，你愿意把它改掉，那么你也开始对很多事情你开始诚实起来。那各位，当这三样心思、情绪、情感跟这个意志一起转向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来参加敬拜的人而已，不是，我们是一个真正 敬拜上帝的人，那么在敬拜中呢，我们能够遇见上帝。那有一个姐妹，她的母亲过世了，留给她一个旧的胸针。那么从小看到大，她从来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啊，这个胸针呢是旧旧的，哦，没什么光泽，不起眼。她甚至把这个胸针跟这些瓶瓶罐罐放在一起。那有一天呢，心血来潮，她拿去珠宝店问值不值钱呢？然后这老师傅呢就带上他的放大镜就开始看了，一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那么这个老师傅的手呢开始发抖了，他就放下了他的放大镜，他额头开始冒汗，哦，就走到后面他的房间，就是他 office， 他开始翻资料查记录，最后呢他走出来，他声音发抖说，你是如何得到这个东西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姐妹就在等期待，到底这是什么呢？他说这是公爵夫人丢失的胸针，是一个失传了300年的工艺啊！啊，那他个老师傅告诉这个姐妹说，这个东西啊，比我这个间店呢25年来所卖过所有的珠宝加起来呀，还要值钱。哇！这时候这个姐妹拿在手里的时候啊，她心里就非常震撼哦，她久久不能释怀。其实同一个胸针嘛，他看了20年，可是这一次呢，他是真正看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情感爆发了，他真的是又惊又喜，他的头脑飞快的转动，他发现这是宝物啊，还有呢，他的行为改变了，这时候他想要好好的保护，而且再也不会随便的对待这样的胸针。那各位，他不是得到一个新的胸针，他是得到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他早就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弟兄姐妹，敬拜啊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去寻找一个新的上帝、新的神，我们也不是寻找新的敬拜的方式，哦，去寻找一个振奋人心的诗歌来激发我们对敬拜的热忱。各位，我们是得到一个新的眼光，这个新的眼光呢来看，一直突然间你看见一个深爱我们的上帝。那你可能会说，我信神啊，我相信有神啊，我来教会这么多年了，但是各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最近一次真正的遇见神是什么时候？那我们要明白说，当我们讲敬拜的时候呢，那各位，我们是仰望十字架。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会明白神对我们的爱。那神拣选我们，神爱我们，那神为我们舍命，那神给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把它隔开的。当你真正的这样看见的时候呢，那你的心思会得到更新，你的情感就会触动，你的意志会降服。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各位，我们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心思、情感跟意志全人的进入神的同在。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怎么进入神的同在，与神面对面呢？我们靠什么来打开这扇门呢？我们想想那位姐妹，她是怎么看见那个胸针的？因为鉴定师告诉她真相。那我们怎么进入神的同在呢？也是一样的，各位，我们是通过神给我们的圣经，我们通过真理，当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活过来的时候，各位，我们就与神面对面了。这里就来到我们的第二点，真理在心里活过来。我们继续看圣经啊，那在诗篇中有两个字是开启这个敬拜之门的钥匙，那个钥匙就是因为， 我这里说，来啊，让我们歌唱，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来啊，我们要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个因为就是敬拜的钥匙。那敬拜不是从情绪开始哦，各位，我们不是说今天心情好，我就敬拜得非常好，心情不是很好，那我就没有什么敬拜，不是的。敬拜的开始是从真理开始，敬拜的开始不是以我们心里的那种的心情的好坏来决定的。那么敬拜怎么发生的呢？各位，就是因为先有的客观的真理，客观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然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之后，我们就安静思想神的作为。那不但如此，我们不停留在这里，我们更是与神互动。那各位，当我们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只对着圣经啊，对着讲员在那边，我们在那边思想，不是的。而真正的我们是跟神有互动，说上帝啊，你向我说什么？上帝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啊，你要改变什么？那这个是神向我们说，然后我们要回应的。那这个是互动。当我们这样子的与神互动之后呢，那真理很自然的就会在你心里面活过来。就好像我说那块铁靠近火热的火一定会热起来的。你看诗人怎么说，他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那我们想一下，这个诗人他思想，他想到圣经启示他的就是说上帝是个伟大的创造主。然后你发现这诗人不是让这个音乐带动他情绪，他用清醒理智的头脑，他进入深深啊，非常那种感叹。OK， 他感叹什么？他惊叹说上帝创造的伟大。他说耶和华是大神，是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这样你的心跟口才能发出什么？一种颂赞的歌声。那这颂赞的歌声不是向着空气颂赞，你是向着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颂赞的。这种互动来的。那接着呢，那他没有停在这里。OK， 他继续说神是他的牧者。你看第七节这里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创造万有的神是我的牧人，统管一切的主。那神认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那各位，今天我曾经说过，你去演唱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鸡蛋壳的，基本上那个歌星明星看下去的时候啊，每个因为他太多人，他认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今天你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各位，牧师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上帝自己认识你，他叫得出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一切。然后因此呢，当我们看这个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竟然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的现在，甚至会带领我的将来。因此我们心里怎么可能会在冷呢？那这个创造宇宙竟然愿意亲近我们呢、啊、当一个创造主跟救赎主啊，在你的脑海里面他一相遇的时候，各位，这个是碰撞出来，就是一种什么，一种热点燃起来了。上帝不是遥远的上帝，远远的观望我，没有，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牧者，他与我同在。当伟大跟亲近相遇的时候，那今天呢，很多信徒，包括一些成熟的信徒呢，各位，他们不是缺乏圣经知识，而是什么？他们看错了方向。他们说，他们认为说，你要向内看，你要跟随你的心，是 follow your heart。Okay?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神的真理，你要让那永不改变的真理来改变你的心。如果说我们从自己出发呢，那你会造出一个合你心意的神，一个总是会同意你，不会跟你争论的神明。说难听一点呢，那只是你自己造出来一个神明的一个偶像。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真理出发呢，各位，哪怕真理啊让你不舒服，冒犯你，哪怕说会挑战你，打乱你的计划，那但是呢，这个将会建造，造就呢，建造你的生命啊。这位就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遇见的那个 又真又活的神。但问题是这样子，各位，我们过去我们真的敬拜神，但现在我们还是这样的心思意念敬拜神吗？那我们做一个测试了，半夜你醒了，然后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什么？工作、孩子、医药报告、得罪你的人、钱、事业。那你要注意啊，当你半夜睡不着觉，那个占据你的思绪的 OK， 那这一些呢你不要小看它，它会渐渐的捆绑你，最后呢它会成为你心中最在意最崇拜的东西。有一个牧师说，说偶像是任何的一样东西，如果你失去它的话呢，你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各位，如果说失去工作让你崩溃的话，那各位，工作就是你的神。如果说失去恋情啊，没了感情，失去了感情你就崩溃，那爱情呢就是你的神。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崩溃，那么子女就是你的神。就是说那一个让你崩溃的东西啊，各位，如果说我们不小心的话，它就是我们的神。那不但是这样子，更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 OK， 成熟基督徒，我们是大罪不犯，那些很严重世界罪我们不犯，但是呢坏习惯有，对吗？你发现要戒掉坏习惯很难很难啊，难难呢不是戒掉那个坏习惯本身了，而是找到这个坏习惯更能够满足你的替代啊。那如果说你只对自己说，哎呀，我整天刷那个 TikTok 啊，还是 Instagram 啊，一刷就刷三个小时哈，你说不可以再沉迷了。可是呢，你一直要求自己，你发现你对自己说呢是肯定会失败的。各位，我们必须找得更大的满足，才能够把这个网络从生活中挤出去。那敬拜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勉强自己不要贪爱钱财，记得上个礼拜科夫牧师讲到那个钱财，哎，那个马门跟上帝，那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爱神到一个地步啊，那么那个金钱就失去了它的魅力。也不是说硬性规定说我们要不要惧怕人。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啊，我们常常说要得到人的认可啦，人的肯定啦，我们在意人的眼光啊。所以这是惧怕人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很惧怕人。但事实上如果你不要惧怕人的话，你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敬畏神。你敬畏神到一个地步呢，其实人的看法变得不重要了。那唯有当你看见神的爱比世间一切的爱更美善的时候，各位，我们才能够失去人的欢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能够站立得稳。当我们被我们情绪掌控的时候，被得失牵动的时候呢，那各位，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把生命中终极的 ultimate value 啊，终极的价值，从我们泥坑里面我们转向神。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是很宝贵，其实不是的，我们要转向神的身上。所以呢，敬拜绝对不是一个任务，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医疗的过程。因此各位，每一次当我们聚会我们唱诗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在神的面前默想的时候，每一次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各位，当我们这些的动作，我们这些的举动啊，其实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从捆绑我们的 OK 被释放出来，被解开，把它引到永生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永远不让你失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敬拜都有不完全的时候，都有不完全。因此呢，各位，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学，我们就一次一次来。所以每一次的聚会都很重要。当我们每一次我们的心被神调整的时候呢，当我们的心一次一次转向神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预备好了，我们可以来到第三点，也就是说我们要完全的降服。当你看见神的伟大跟慈爱的时候，各位，那我们的膝盖自然会弯下来。敬拜是完全的降服。那敬拜是降服有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于群体，一个是于福音的安息。所谓福音的安息，是信耶稣之后你得到真正的安息，得到真正的平安，不再受罪恶的捆绑。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就是降服于群体。那你仔细读95篇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诗人用我们，不是我，他说我们来歌唱，我们是他草场的羊。那这个我们这个词在短短11节里面出现了最少7次。那我们当然就是指大家，就是指说群体，是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我们都有去过，可能他们当时有去过这个欧洲的那些古老的大教堂。那些中世纪的彩色的玻璃窗呢，都很漂亮很美丽的。但你知道吗，那些玻璃片呢，如果你把它一个一个拆开啊 ,OK, 那一片一片拿在手里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只剩下一个彩色的碎片而已。有的红，有的蓝，有的金黄色，单独一片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当这些碎片被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当阳光从外面照进来的时候，那一刻整个教堂就被荣耀的光芒所充满。那个光落在地上，落在人的身上，把天堂的色彩都带到地上了。所以每一片玻璃都在诉说一个故事，只有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完整的故事才能够被看见啊！你注意啊，是光照进来啊，是神的光，比如好，就好比神的光照进来。OK, 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群体敬拜的那个意义。你看这个玻璃上窗上的其中一片呢，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你代表你的颜色，每个人都独特的。我们这里每个人独特的，你可能你的颜色、你的形状、你的位置，把自己拆开、独在放着，其实是不完整。但是只有在我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完整的，那神就通过他的光，通过我们的生命啊，就照耀出来了。所以有限的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显出那个美丽，只有什么？只有靠群体，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全部。因此呢，我们需要年长者在我们当中。我们是 multi-generation 的聚会来的，也就是说，长辈在我们当中显出神的深邃，年轻人的热情显出神的活力。那我们需要弟兄的坚强显出神的力量，我们需要姐妹的温柔显出神的慈爱，我们需要内向的人，我们需要外向的人，我们也需要受苦的人。那你问受苦的人有什么用啊？第一是当你跟你陪伴一个受苦的弟兄走过他的生命历程的时候啊，你会看见，你会知道说神的经历啊，他的经历，他的真实的安慰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你也可以看到的。所以因此呢，只有在群体里面你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的人，带着各自的故事呢，神的荣耀就在群体里面完全显出来了。你听过有些人怎么说吗？说哎，我跟神有单独的关系，我不需要教会。那弟兄姐妹，这个就像什么呢？我不需要朋友，我靠我自己能够认识自己。那其实呢，一个人如果孤独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会成一个扭曲的一个片面的人，这样呢，只能够认识一个扭曲片面的神。怎么说呢？那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哎，他说我要信心灵性，可是我不要受约束。我要群体，但是呢，他说要按我的方式和喜好。那你发现当有这样想的时候，他其实要的是自己造自己的神，听起来是很自由，事实上是自我摧残的。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你造出一个合你心意的神那么你造的神呢，是一个说怎么样呢如果你听一些不舒服啊，让冒犯你的圣经真理呢，你是硬着心说哎，那个不是我那个是给别人的，我不需要改变。所以你所相信的神是总是同意你的，总是在你期待之中的，不跟你争闹的。各位，这个只是一个假想的朋友，只是心理安慰。这种敬拜的心态其实是自欺的。第二种，你没法跟人 与人分享，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按照自己形象造神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神是他自己拥有的，他不能跟别人共享。但是呢，如果是按照真理，我们降服于真理的时候呢，那虽然说他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扎心，有时候神借着真理，接着真理了圣灵来责备我们，但是这种情况底下，虽然群体信仰群体，但是我们可以共享，一起的分享，我们可以跟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种族、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一起来谈论同一个信仰，因为是在这个圣经的那个权威之下的，也就是说顺服真理呢，才能有真正的群体和自己心意的神学呢，其实事实上只有带来更深的孤独。所以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我们的神学是我自己造出来的，还是俯伏在圣经的权威之下？那各位，我在教会服侍，那我看过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就觉得说，哎，我自己一个人也不错，开始走偏了。他说我自己读经就好了，后来呢变成我自己祷告就好了，再后来呢变成说，哎，我不需要这些的宗教仪式，最后呢你发现他会离开信仰的。那你知道谁最喜欢跟这种我要跟神有个别的关系不需要教会的吗？哪一个最喜欢这样的信徒你知道吗？魔鬼。因为呢，因为你孤立的羊啊很容易被吃掉，孤立的基督徒很容易被欺骗，所以你愿意保护你自己的独特灵性，各位，那提示的切断自己的生命线，求主怜悯我们呢。那第二层面就是容易被忽略，也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降服于福音的安息。那其实你看这个诗篇95篇的结尾有点突兀，也就是说很 sudden，就在前面的第1到6节呢，你发现他很欢庆的啊，我们来感谢上帝啊，我们来歌颂上帝啊，我们屈膝敬拜。但是呢7节开始呢，他很不一样啊。如果他在6节之后停留在哈利路亚阿们，其实是完美的结束，但是他没有。他7节这里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8节这里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11节这里说，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感觉上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对不上。那而且呢，他是从第二人称的 second person 变成第一人称。那为什么一篇的讲关于敬拜的一个诗篇，最后用警告来结束呢？我想这个诗人要表达的是，一个没有安息的敬拜呢，最终要成为压垮你的重担。我再重复一次啊，一个没有安息的敬拜啊，最终呢会成为压垮你的重担。我们回想一下，在以色列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啊，他们在走旷野的时候，这米利巴跟玛撒是在以色列人旷野被试探神跟埋怨神的地方。他们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亲眼目睹了神伟大的作为，红海分开，天降玛纳，云柱火柱啊，前面引领。可是呢，他们却不信，他们心里刚硬。结果呢，上帝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后来呢，这个耶稣啊带领新一代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得了安息了，对吗？照理应该是的。但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几百年后呢，大卫还在诗中说不可硬着心，免得进不了安息？那么希伯来书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如果说耶稣啊已经让他们享了安息，那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其实答案很简单，耶稣啊所给的安息呢，是一个物质上的安息，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有房子住，有田地种，但神所要赐给人的是心灵的安息，是心里的平安。希伯来书就回答了，他提到这样的安息，他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注意这个词， 今日。哦，这里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不是明天，不是将来，是今天。那在主里的安息呢，不是将来的应许，各位，是现在的邀请。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要理解这个安息呢，我们要明白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二章二节的时候呢，那这里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那为什么神安息呢？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因为工作完成了。那神能安息是因为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今天呢，各位，我们能够安息是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我们知道经过天的黑暗，经过天地震动，然后最后耶稣说成了。那成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债务还清啊。那各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得罪神，我们这个罪债我们没办法还，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还清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耶稣开始还 95% 我要还 5%、哦、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成了，是彻彻底底的，是完全的，是永远的成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这点，我们要牢记在心的，是因为耶稣够好，耶稣已经接纳我，不是我做得更好神就接纳我，不是再去努力自己做这个。那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时候呢，那各位敬拜呢就变成重担了。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你来到崇拜，你说哎呀，今天祷告好像没什么用心啊，走神了、哦、那么你就以为说哎，上帝不高兴。还有呢，今天讲到太沉闷了，那你就觉得哎呀，诗歌也不好听、哦、那觉得白来了，对吗？那如果你这样心态的话，各位，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一种心态，我要做更多更好。那你是背着重担来敬拜的，老实说这样很累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在主里的安息是福音的安息的话，各位，敬拜就变成自由了。也就是说，那我知道，我明白，我体验到上帝在基督里爱我了。刚才我们做十字架嘛，重担脱下了。那今天我祷告呢，我祷告的目的是我想向神对话，跟神互动。我来敬拜不是为了赚取什么，而只是一种回应 response、啊、真的敬拜呢，你真的来敬拜上帝，你是会卸下你的重担、啊、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那再加上说，各位，我们要用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那耶稣怎么看我们呢？耶稣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注意啊，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忍受十字架那羞辱、痛苦、无限的代价完成后呢，他说什么？他说是值得的。什么意思？那各位，耶稣看着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他的 treasure， 我们是他的珍宝。好，我们是他的珍宝。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我们是他的产业。那各位，耶稣看我们，看中我们的价值啊，那个高到个地步，他愿意啊，从天上的宝座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把我们赎回，回到天父那里去。那请问各位，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珍宝。因为他要换取我们，那是用无限的代价的。那当然你知道说我们是耶稣的珍宝的时候，那你开始明白了，你的眼，你开始知道的之后呢，那信仰啊，我常常说的，我们要 trust and obey， 要 receive， 要 receive and believe。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 要做更多，不是的、哦、所以当我们开始真正这样明白之后，你知道神这样的看你的时候，那你的重担脱下来，那你就开始真正的敬拜了、哦、最后我们来总结我们真敬拜的三个层面呢。第一个，我们刚才谈到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记得每一次你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真的以神面对面的 face to face。 另外呢，那当我们以神 face to face 的时候，就好像那铁、啊、靠近火的时候，它火热起来，所以真理会在我们心里面会点燃起来的。还有呢，当真理点燃之后呢，各位，我们不是变得更强大，不是的，而是我们完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耶和华是伟大爱我们的神。所以呢，总的意思来说呢，是敬拜不是一种选择，不是一个属灵的装饰品，它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种核心的动力。那弟兄姐妹，我们诚实问我们自己、哦、我们要做一些反省，到底我们敬拜的是什么？是真神吗？还是我们自己？还是地上的一些的事物？那其实地上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做传道人常常参加追思礼拜，真的常常讲，我们都很觉得，每次做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都在我们眼前的，生前怎么样有成就的人呢，不管他成就大或者小，他带不走。所以今天你在乎的东西，你在意的东西、啊、各位，你带得走吗？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地上的一切，天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满足。那今天就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寻求一个新的经历，或者寻求一个奇异的经历，而是说我们要重新仰望爱我们到底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到提醒。主，你爱我们，主，你就是这样爱我们，以至于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觉察，我们也不知道。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救恩的奇妙 的奇异，以至于主啊，我们愿意靠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蒙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以及主，我们知道只有你是我们所愿意追求的。愿主带领我们这里每个人，主，你的话语如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